诗篇119129节到139节，我们一起轻轻读。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遵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月通达。我张口而起传，因我前路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示。求你用眼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像昨天我们特别是见到律师团契的李勇弟兄还有郭伟宏律师另外一位是张律师恩典署的他也是都是资深的律师。所以其实整个圣经我们知道是律法书，而律法书上帝就是为我们设律法的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什么亨通。人的悖逆就是人人都想凡事顺利，道路什么亨通，人人却不想思想，不想遵行上帝的什么律法。人啊应当做一个思想者，人应当做一个行动者人要有深刻的思想人要有果敢的什么行动。其实人的一生啊生活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思想一个方面是行动连接思想和行动的那是感情。没有深刻的思想，那我们的感情都是感觉了都是情绪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跟着什么感觉走，放任自己的什么情绪情绪好的时候就亢奋不睡觉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抑郁也睡不着基本上来讲我们很难有美好的情绪。其实情绪呢应当像云彩有白云有黑云有高有低，但是你怎么才能够掌控你的情绪，甚至怎样才能不受你的情绪影响呢？你要有瓦蓝的天空瓦蓝的天空是不受云彩什么影响的，但是瓦蓝的天空会泛起种种的什么人的情绪就像海面上的波浪，有的时候平海平如镜，有的时候波浪什么壮阔但是大海的深处是不受影响的。所以只有我们的思想像大海一样深邃，像蓝天一样明净这个时候不管潮起潮落潮涨潮消不管是云起云落甚至雷鸣什么电闪，你思想的天空是瓦蓝的你思想的大海是平静的。所以不要寻求情绪的平稳其实情绪很难平稳。那人家打你的脸你能平稳吗？砰，哎呀要车祸了，你能不担心不害怕吗所以上帝也用我们的情绪作为一个警醒让我们紧张焕发力量让我们平静得到欣喜休息，喜怒哀乐悲欢哀愁都是自然什么而然的，不要那么刻意去停留在情绪之中跟着情绪走关键是要有深度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要是我们像大海一样深刻像蓝天一样明澈，深刻的思想明澈的思想，然后你就能够这波浪这云彩你就用思想去欣赏。 啊，保持一个警醒的心，人家讲警醒什么？警舍啊，你就用你的思想去欣赏你的什么情绪？哎，你看，哎呦，又开心了，哦，又不开心了，啊，咋回事啊？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什么？哎，不爱，但是那个我是不动的，那个我是不动的，我是不动的。所以这个不动的我是什么呢？这个不动的我就是思想的我，这个不动的我也是有情绪的我。但是如果我们把我认同于情绪，哦，我有情绪，那我就是情绪，我亢奋了，我就是亢奋者，我抑郁了，我就是抑郁者，那把我们的我完全混同于混集于夹杂于被情绪裹挟啊什么而去，这人就身不什么有主了啊。所以说如何用理性统帅我们的什么情感啊，用情感统帅我们的什么意志。然后我们看到这儿说，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什么遵守啊。所以关键不是要跟着感觉走，关键是遵守上帝的什么法度啊。一个人追求幸福，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荒唐的是，追求幸福的人永远得不到幸福。所以圣经上给我们启示的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的幸福就必不求而什么自得。所以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什么院中，我也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什么随着我啊。不要求恩惠，不要求慈爱啊，你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紧紧跟随神的恩典什么够我们用的啊。总想求恩惠，哎呀，我要得到他的啊对我好。你不要让人家对你好，你要对他好，呵呵，他就会对你好。你光想着哎呀让他爱我啊，但是你爱他就够了啊。所以我们这是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相信啊，我们在主内的一切的工作不是什么突然的啊，流泪撒种的也必要欢呼什么收割，明白这中间的次序啊，这就是智慧了啊。智慧不是思想啊、感情啊、意志啊、语词的随意的堆砌，因为很多人学习，很多人生活就是没有次序。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大麻线团，缠啊缠啊，越缠越大，把自己都缠进去了啊，把别人也缠进去了啊，一篓子螃蟹，你缠他，他缠你啊，树缠藤，藤缠树，我活不好你 也活不好，我死了你也跑不了，基本上都是同归于尽。所以还是要分清次序啊，分清层次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一二三，圣父圣子圣灵，三二一，这些都是次序的问题。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什么通达。同样看书，同样看圣经，为什么不相同？同样讲解一条经文，为什么每次都不相同啊？还是一个灵里的问题啊，这个灵又是一个圣灵光照的什么问题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都有它的一定的主体性、主观性啊，同时又有圣灵不断的赐予不同程度的光照。我张口二气喘，因我且目击的什么命令。斯普真有一句话说，忠信之人渴慕上帝的律法，奸佞之徒总是想明白预言，因为他想窥探上帝的什么奥秘，想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后天发生什么啊！但是他并不想真正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说忠心之人呢，渴慕上帝的什么律法，因为他想尽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啊。这个奸佞之徒总是想明白什么预言啊，因为很多的都是想投机什么哗众什么取宠。 然后我们看到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们的人。一个真正遵行神的诫命的人，会是一个温柔的人，会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就知道自己越是想遵行神的诫命，越是行不了，越是要定制行善，行出来越是由不得什么来自己啊。我们越是寻求光明，就发现很多的幽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转向神，求神转向什么我们啊。我们不说哎呀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都是傻帽不明白啊，你都是坏蛋，你做不到啊，这根本不晓得律法的什么经义的。越是明白律法的经义啊，越是明白人性的软弱啊，就晓得按照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是我心中好像另外有一个律把我什么扭曲啊，这个困惑，这个矛盾，这个挣扎是始终存在的。133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什么稳当，不许什么罪辖制我。有的时候犯罪会有的，一个人说哎我永不犯罪，那你本身在嘴上就犯罪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挣扎，也会软弱，也会陷到罪之中去。但是呢，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你不能够拦住鸟在天上，在你的头上飞过，但是你甚至有的时候鸟飞过的时候，从你的头上给你来点东西，一些污秽的意念，不洁的言行会有的。但是不要让鸟在你的头发上做窝，如果任凭鸟在你的头发上做窝，你就有祸了，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不断的要认罪悔改，洁净什么自己，勿要自洁然后底下讲到说，求你救我脱离人的什么欺负在这个世界上呢，人欺负人是最丑陋的现象，人欺负人是最让人什么难受的。你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你就明明的欺负我？但是你知道世界上很多人就是欺负你，口里这么说，心里这么想，他手上什么这么做啊，眼看事实为难所以上帝也兴起人了，让我们就把这个脱离什么抱住。我们得了自由，也要让别人得以什么自由这个方面也非常重要。所以说人生的艺术啊，一个是 soul craft 灵魂的塑造，第二个是 state craft state craft 是指国家的塑造，国家的塑造就是让更多的人得享什么自由一个是灵魂需要灵修第二个是国家也需要，中国人讲齐家治国什么平天下。好，然后第135节说，求你用眼光照仆人，又将你们的律例什么教训我。是神赐下律法是要教训我们的，是要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什么相处。今天教会的很多人忘记了耶稣的话，耶稣说遵行这些诫命，又教训别人遵行，他在神的国度中是什么是大的。你看今天我们做牧师的有多少人教训神的诫命，有多少人遵行神的诫命，少之什么有少。所以教会不圣洁，所以我们自己也不圣洁，所以教会和我们自己都不蒙神的什么祝福上帝赐给我这个亮光，就是把登山宝训中耶稣的这句话和大使命连起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教训什么呢？教训神的诫命。你不教训神的诫命，就教训人的规条，哎呀这样做要那样做，这样要那样，都是人的诫命，人的吩咐。所以圣经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因为他把人的规条当作教训教导人，却不教导上帝的什么诫命。这就是教会和我们教师的刚硬悖逆愚顽之症。所以诗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说136，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什么律法。所以你就看到真正的法治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法律应当得到遵守，但是第二个方面得到遵守的法律应当是什么？公义的法律。如果得到遵守的法律本身就是恶法，那也很可怕。所以当诗篇的作者这样讲，我的眼泪下流什么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公义的什么律法，那没有法治，剩下的都是暴政，或者是个人的暴政，或者是少数人的暴政，或者是多数人的暴政。少数人的暴政是独裁，一个人的暴政是独裁，少数人的暴政是寡头统治，多数人的暴政是指暴民的什么统治。所以当讲到就把我们脱离暴政恶政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暴政，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暴政，也包括多数人的什么暴政，但是更重要的是暴政的种子就在我们心里。一个人竟然连神的律法都不想守，那这个人何等的无法什么无天。